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了。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呢筑坛敬拜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更深刻的来认识你。主啊，求你拿走我们那些固定的思想，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今天早上来看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你再一次的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来感动着我们心。主啊，你帮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来分享你的话语，以致主啊，我们更加的要来认识你，更加的要来委身于你，更加的要来，主啊，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献上在你面前。因此，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圣灵，你来充满着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问大家这个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去年讲到的时候就问过了，我还是在，我要再问这个问题。请问一下大家，哪里是绝大多数人用大部分的时间与绝大多数的未信的世界有一个互动呢？啊，我想你们应该猜得到了哦，肯定不会是在教会。在教会其实你来就是一个礼拜天两个小时这样子而已，或者有小组的话可能花多一点时间也不会是你的邻居去你的邻舍，可能你会去那个 RC 走走一下，但也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那里。不会是家里，除非你是个家庭主妇，在家里呢看着孩子，那是个很好的一个岗位哦。神要你在那里，在那里，除非你是家庭主妇，不然的话，你不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那里。所以呢，肯定是呢，在职场里面，你知道吗？根据一个统计哦，你醒着的时间哦，醒来的时间哦，有40%的时间哦是花在那个职场上的嘞。哇，可想而知哦，你的工作的时间真的是占据了很多，也因此呢，要怎么样子在你的在这个职场上呢荣耀神，我们真的要来看神的话语，来认识神，以致呢我们在职场上呢能够继续的跟随耶稣。而且哦，你的生活是全面的，不是礼拜天而已，然后拜一到拜六我在外面做什么就不管了礼拜天我来比较圣洁一点就好了，星期一到星期五啦，我坑蒙拐骗啦，为了职业的关系啦，做什么都不管那个不是我们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从周一的周礼拜天到礼拜六，都是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子跟随耶稣，包括在你的职场上。所以你不能说哦，拜一到拜五我犯罪也好，我做什么我要做的都可以，我礼拜天我来做礼拜就好了，只要我圣洁好了，哎，就有人这样子生活的嘞，有吗？所以呢，现在我跟你讲哦。这个当我们来认识神要在职场上把神的荣耀高举的时候这个是没有分割的哦，礼拜天是圣洁的，拜一到拜五我随便做就可以了，没有这样子的回事的哦，是一整天整个礼拜都是圣洁的，你都是在跟随着耶稣的。所以呢，你的职场的生活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弟兄姐妹，上帝呢在创造中呢工作着，他在工作的时候你们看过上帝在工作吗？上帝有上班吗？朝九晚五，看过上帝在工作吗？有啊，你看圣经，在创造中上帝就在工作着。所以呢，上帝在工作中呢，他创造了我们，而他创造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让我们与上帝一起同工。所以呢，无论你的职场是在哪里也好，你要知道上帝创造了你，上帝创造了我呢，他为了就是要让我们与他一起的同工。你是老师也好，你是律师也好，你都是在跟神同工着，因为神造我们呢就是要我们与他同工着。所以呢，这个工作，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工作呢，它应该就是一个好的东西来的。 但是呢，如果你看看现今的社会呢，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堕落，还有社会的风气不好，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到，哎，工作真的是好事来的吗？工作不是头痛的事吗？不是要我每天有压力的事吗？哎，上帝原本他造这个给我们这个工作的时候，他是带着他的心意，这个工作神给我们的是好事来的。你知道吗？透过工作可以使我们的生命上呢成就很多神的使命。如果你有一份好的职业，一份工作的话呢，其实透过这份工作呢，神可以成就很多他的使命在你的生命里面。比方说什么怎么样子的使命呢？比方说从最本的需要开始吧。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睡觉啦，有个房子住啦，你要有基本的吃的呢。上帝是透过这个工作呢供应给我们你基本的需要。明白我在讲什么吗？那些小孩子年轻人你回到家，你问你爸爸，爸爸你为什么工作呢？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是说为了糊口饭吃嘛，对不对为了挣钱而已。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你的想法是神造我就是为了与我同工，而这个工作是他跟我一起工作着，而他的祝福其中之一呢就是供应给我，而不是只是为了糊口饭吃而已。明白吗？那个出发点不一样啊，一个只是得过且过而已，一个是知道了上帝创造我，他是给我要我与他同工，而以致呢，在我的生命中呢，我与他工作着，在我的职场上，神透过这样子的工作呢，祝福了我生命中我所需要的，我的吃的，我的住的，我要怎么样子过活等等之类所需要的呢，神透过这样子的工作呢，操练我们与我们同工，这样子你的生命不一样了啦，不是只是工作而已，而是你与神在一起的同工者。你知道吗？我们的工作可以给我们很多带来很多的什么满足感和喜乐。经历过吗？我再说一次你听到我在讲什么？你的工作如果你真的是以正确的心态来做的话其实这份工作是可以带给你很多的这个满足感还有很多的喜乐的嘞。而且透过这个工作你可以跟你的同事或者甚至是你的顾客建立很美好的关系来的。有看过这一方面吗？有见过吗？跟顾客跟同事有很好的时间在一起，而以致你的工作成为一个哇真正的推动着你生命有方向有目标的那个，这是神的心意来的。当神创造我们要我们与他同工的时候，他是要我们真正的在工作中找到神给我们的那个使命感，而以致呢我们能够完全的来把我们最好的呈现给神，透过我们的工作，而以致呢我们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那些顾客呢有很好的时间在一起很好听，对不对？哇，好像很遥不可及。但是如果真的在现实生活上，你会发现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一回事的。有很多人把工作当作是一个苦差很辛苦的一个工作有时候甚至觉得工作很无聊有很多年轻人很喜欢讲这句话，很险，很险，很险。我可以跟你讲吗？不要再用这个字了了你讲越讲你就越险不要用这个字了了真的对你的生命，对你的思想，对你的生命不好，不要用这个字了。哎呀，很显显，不，你显的话去找东西做啦，显的话找人聊天啦，显的话跟神上交通啦如果你一直显下去，你肯定一生就是显来显去了所以呢，工作原本应该是好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并没有感受到这样子，反而更糟糕的是什么我们的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很糟糕是敌对的 啊，有很多时候呢，甚至我们觉得公司在利用着我们，或者我们利用公司给我们的一些的优惠啊，来啊谋取一些我们个人的利益，这些都是很负面的。所以，因此呢，我们真正的要从圣经里面来明白，为什么怎么样子的与神同工啊？认识照片的这个人吗？那是25年前了哦。Oh my goodness. OK 啊，我记得啊，那时候我刚刚啊从那个NIE 那个当老师的那个那时候还没有 NTU， 还没有真正成立啊，只是教育学院。对了 ，OK， 谢谢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学习的老师，你要问我第一次哦。去的第一间学校哦，他学院派我到这个学校去实习10周。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呢，去到那里，坐在我对面的那位阿姨哦，她的教学的那个工作的那个多少年哦，已经比我实际当时的年龄多了5、6年了。她教学有大概30多年，我第一次见到她就看着我，她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你在这里干什么啊？然后他另外一句话笑我一跳 ，Get out！ 他说离开这个地方，我就跟他笑了，说哇，你 very good introduction 啊，你给我很好的介绍啊。其实那位那个阿姨哦，她其实不是坏心眼啊，她可能是因为在这个整个系统里面呢工作了这么多年，有很多负面的事情，她看到一个年轻人来，她就对我觉得很惋惜，就叫我快点离开那个地方吧。是不是这样子的？神原本的心意，把工作作为是件好的事情，但是呢，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什么呢？哎呀，很多负面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子的认为这个工作是我与神同工，是神为我预备的好的事来的？这个我们需要来看神。他怎么样子对待工作，他怎么样子来工作这，那我们与神跟神学习他的样式。不只是这样子哦，今天是7月7号，7月1号的时候什么学校开工了，对不对？你去问所有的学生，他们开学，不是开工，开学，我有时候开工，对不对你们没有跟着我啊，学校开学了，对不对？哎，有很多的学生就是什么6月30号的时候，哥，爸爸明天要上学了，哦，我好紧张啊，是不是啊？这里的小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其实上学、工作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来的。然而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它却变成了一个很负面很不好的一件事情来的。我们要怎么样子把它扭转过来呢？那我们真的要跟上帝学习哦，从他的话语看上帝给我们的榜样是怎么样子，我们要怎么样子的呢，来跟他一起的配合着。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从哪里开始呢？从圣经里面从哪里开始呢？如果你看到图片的话，你就知道了啊。从创世纪里面，创世纪呢是那本记载着工作是如何开始的，在的圣经书籍来的。所以如果你从创世纪来看呢，你要看到上帝是怎么样子的在工作着。这本书呢，它给我们给我们呢，在无论是在任何的职场或者是工作上呢，给我们一个意向，让我们有一个使命感。所以我们要从创世纪开始来看看神是怎么样子工作的，而他要我们工作是以怎么样子的心态来工作着。所以呢，从这个创世纪当中呢，其实就是刚开始的前面第1章到第11章，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明白工作的比较深刻的问题上，为什么我要工作，我要如何的以什么样子的心态来工作这，你可以在这里呢找到他的答案。不单在创世纪里面你看到神怎么样子来工作这， 你也看到呢，神在工作的时候，他创造了我们呢，他邀请我们与他一起同工的时候呢，他给我们所设立的界限，要我们怎么样子的呢，与他配搭着。所以呢，快快的，如果我可以总结一下，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呢，我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总结。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呢，你会看到上帝的创造，以及他打算如何让我们参与。他造天造地，造了所有的一切，然后呢，他造人，然后透过这样子的创造呢，我们看到他在工作着。而他工作是抱着怎么样子的心态来工作着，而他为我们，他要我们怎么样子的来参与他的工作。不但是这样子，在第三节，第一到第三节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呢在工作上呢为我们设立了这个界限。你在这个园子里工作你要生养众多，他给我们一些的工作的范围，该什么该做，而且有一个是不应该做的。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界限。不但是这样子，在第一章到第三章呢，你也可以看到呢，而这个工作神给我们的呢，是要透过一个爱的关系，与上帝的一个亲密的爱的关系来维持着，来工作着。而是否我们选择继续在这个爱的关系当中呢来做，是一个大问题哦。因为我们看到在第三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从我们的第一个家庭亚当与夏娃，他们做了一个选择，而以致那个选择所带来，尤其是在工作上的那个后果，这个是快快的带过而已然后呢，第四章到第十一章呢，我们看到因着人类的堕落，因着亚当与夏娃做了错误的选择，工作受到了咒诅，而以致呢人性的堕落罪的蔓延那个世界，神原本创造的呢，已经不再是他原来的面貌了。也因此呢，我们更加的呢，要跟神一起的来工作着。所以透过第四章到第十一章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工作的必要性，我们必须要与神一起的来同工作。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工作，我们与他一起工作，而神的工作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败坏了，罪已经越来越蔓延了，人类的堕落，以致呢，神在找寻着能够与他一起同工的。很短的，你第四章开始你读到第六章第七章其实整个世界就已经变得败坏了嘞。如果你看圣经的话，整个世界都变了，然而上帝还是有主权的，他的公义和他的怜悯，以致呢他开始的来做这救赎的工作。而这个救赎的工作呢，包括了要人类我们跟他一起的同工。所以如果你看圣经的话，第四、第五、第六章，讲到挪亚等等之类的然后你就看到在第六、七章呢，挪亚出现了神眷顾了挪亚这一家，因为他选择来顺服神。你会看到挪亚怎么样子顺服上帝，来做这个救赎的工作，造了那艘方舟。当时还没有下雨嘞。那个方舟一造就是100到120年的那个时间。想一想当时的时代，可能没有新加坡这个时代现在这么的先进，那个时候一个人造那么大的一艘船，肯定很多人会问他，对不对？挪亚，挪亚，你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都没有下雨，都什么？你坐船干嘛？你猜挪亚的回答会是什么？上帝要审判我们了，我们有罪了，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了，对不对？100年或120年，挪亚每一年每一天在做那个方舟的时候，是见证了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他等待着罪人回归，然而没有。方舟过了，我们到了第十一章，那个巴别塔，巴别塔象征着什么呢？人类为了要得着自己的权利 还有成就感，要造一个塔啊，通天的塔，为了给我们自己留下一个名字。你看到吗？挪亚跟神的同工的那个顺服，和巴别塔为了争取给自己的权利和、那个成就感，而真正的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这么大的一个对比。这一个是为了自己的缘故，那个是为了顺服神，成就神要他所做的事情，多么大的一个对比啊！看完了这几章之后，我稍微做了一个总结。在这当中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学到三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呢，就是呢，首先呢，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呢，上帝是在工作的。我会比较详细来讲这些啊。第二个功课我们可以学到，上帝呢是创造的源头，也因着他是创造的源头呢，我们要怎么样子与他对齐，我们要怎么样子来与他工作着，这个很重要。还有最后呢，上帝呢限制了他的工作。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好不好？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我数一二三，我们一起的开口的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开始。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阿们。起初神造天地，你知道吗？如果你看那原文，那个希伯来文啊，这个天跟地呢，他们用了一种语言的表达法，叫做 merism， merism， 就是什么呢？天跟地其实是一个对比来的。但是呢，这个因着这个对比呢，也意味着什么？神在创造的时候哦，所有在天地宇宙万物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起初创造的。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所以 everything in the whole universe 都是上帝在创造的，所有的。天跟地多么的遥远，多么的广阔，多么的等等之类的，而这一切包含在内的呢，都是上帝所创造的。然后呢，你看到了第二节呢，他从那么广的一个东西呢，他把它变小了，在地上。而这个地上呢，他这里说的是空虚混沌。这个空虚混沌呢，就是很乱的意思了啊！有一个神学家呢，就在思考着这个空虚混沌的时候呢，他就想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举例啊。他说什么呢？哦，就算啊，你就像是你再去看那个陶匠啊，那个potter， 那个做瓦器那些的啊，那个陶匠拿着一堆泥，模模糊糊的加水，烂烂泥泥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而慢慢把这一堆泥呢。透过那个轮子啦，什么，慢慢把它变成一个有用的那个瓷器啊，还是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他在描述着这个混乱，这个 messiness， 这个很凌乱的杂乱的一个，而上帝呢，在这里呢，开始的来工作着。这个圆面黑暗，其实黑暗意味着就是没有光的意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字运行哦，你如果有时候去外面拿走走的时候，那个晴空蓝天的时候，你看到鸟在飞的时候没有？有没有曾经看过鸟哦，在上面哦，这样子停着，拍着膀停在一个地方，可能就是转一个圈或者停留在一个地方。那个就是大概要表达这个运行这个意思是怎么样子。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段经节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哦，弟兄姐妹，你看这两幅画面，它告诉你什么？那个厨师，他还准备着美味的一餐，你看他愁眉苦脸吗？你看那个建筑师他忙着在做，很专心的在做着衣服都脏了都无所谓。你看到这两点图画，然后再想到上帝的创造是怎么样子的， 在凌乱中，在那个空虚混沌啊混沌中啊，那个 messiness， 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呢，他是带着喜乐的来参与来工作着的。所以呢，弟兄姐妹，首先哦，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神在工作的时候哦，神是带着喜乐的来做这个创造的工作的嘞。他不是那种，哎呀，差不了，没有 idea 了，按照走啊，啊，该做了哦，来来来 ，maybe 哦 ，maybe 做这些，等不的一点点，不是的嘞。所以我的想象是什么？当我在读这段经文，在这些空虚混沌中，这些的 messiness， 上帝的灵啊运行在上面的时候，他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在地上呢，他怎么样子？嗯，哈利路亚，美美的，哇，有只小鸟吧，哇，有只什么？他是带着一颗很开心、很喜乐的一个心态，完全跟我工作的时候完全的不一样的。有时候要讲到我还，哎呀，伤脑筋了，哎呀，很辛苦了，哎呀 ，complain here, complain there 了，哎呀，为什么这样？但是上帝工作不是这样子的嘞，他是开开心心来工作。哇，这个可能需要一点点啊颜色哦，彩虹吧，哦哦，你看那只鸟哦，这样子来工作的。上帝是带这个喜乐的心态。在创造中，在凌乱的那些的啊，那个渊面的那个地方呢，他开始了他的创造的工作啊。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哦，我们要学习哦。你工作的心态是怎么样子的？啊，在这个啊是哎还没有到这个啊，继续这个先啊啊，所以呢，我们的工作呢？是要抱着一个啊，跟神一样呢，学习怎么样子的呢？开开心心的喜乐，在神给我们的所有的资源和恩赐上呢，来服侍他，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啊。我记得哦，我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学校教书的时候，有没有？好、哦、啊，我教了一年之后哦，本来刚刚做老师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嘛，就是哇很高兴了，哇很多的东西我都参与，哇第一年很开心，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哦，哎那个 steam 哦没有了了嘞，让我看我的同事全部哦都是苦瓜脸的那种，没有，我开始哦也背着那个学校的那个制度哦啊还有那个 system 哦全部哦被吸进去，然后我开始哦也是变成苦瓜脸了了，去工作也是哎呀。很险啊，不要用这个险字啊，很险啊，怎么办？哎呀啊，就是带着每天就是这样子恐，直到有一天啊，真的，这是真的一个啊啊，我自己刚才说，哇，那个整个工作的压力还有那个嫉妒，好像就这样子压着我，好像喘不过气来。我看我的同事30年工作也是这样子愁眉苦脸，我看着刚进来的也是有一点不开心的样子，我说哎呀怎么办？直到你要做我做什么选择吗？我跟神说。神啊，我不可以这样子生活下去，我生活下去我可能会得忧郁症，还是啊太多的压力，我身体肯定不好。我说神啊，我选择每天要开心要喜乐，我每天我见到我的同事我就给他一个微笑， Hello Hello、oh, 你好吗？虽然有时候我心里不太舒服，我说神啊，我选择微笑，选择来赞美你，无论我是在哪里，我就开始这样子做。哎，你知道吗？第一天很辛苦了啊啊！我心里有时候又觉得开始觉得有点烦躁的时候，我就提醒我自己：哦，要赞美神，要开心，要选择喜乐。哦，神啊，你看我又要开始这样子的帮助我。哎，很快，慢慢的，一天、两天、一个星期，我的这个笑容就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真实了。直到哦，一个月后、两个月后哦，有好几个同事跑来找我来，他说，他们叫我 Ken 啊 ，Ken 啊 ，Mr. N 啊，啊。你怎么每天笑容满面的、啊、这你要知道吗？你请我喝咖啡我告诉你了，而我都没有讲耶稣啊，我都没有、跟他讲四个福音啊，但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啊，让我自己首先我自己改变了，而那个环境也慢慢的改变了。工作原本应该是神给我们的，是要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靠着神的恩典赞美他，带这颗喜乐的心来工作着。当然 肯定会面对问题的，肯定有一些的挑战的，但是你怎么样子继续在这挑战中依然的还是很开心的来工作着，这是不一样的哦。因为你的资源不是你自己，你所支取的资源现在是谁啊？神圣灵的工作。所以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上帝是在工作着，而且他的工作是开开心心的来工作着的。你知道吗？上帝的 specialty 哦，他特别专长是什么？在凌乱啊，在混沌的那种杂乱当中啊，他最喜欢的就是把在这样子的光景呢，把它带来秩序，把它带他的亮光带进来。我在清史工作很多年，很多时候我们在所处的地方哦，都是那些流氓啦、吸毒的啦，都在那里了。然后就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夜郎啊那种哦，比较不好的地方。但是哦，知道神道领就我们去哦，然后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呢，那个环境改变了啦，而且不是这样，不但是这样子哦，我们还把神的爱哦带到那里的邻居啊，那些做那种生意的。啊，好好的跟他们做交个朋友啊，把神的爱带到那边去啊。神的特别的工作就是在凌乱中哦，带来他的祝福，带来他的亮光，带来他的秩序啊。所以，如果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当中的时候，怎么想呢？如果你的生命现在是很凌乱、很杂乱无章的，我有好消息告诉你，这个喜乐的神，他很愿意的呢。在你的生命中呢，来带来这个秩序，来带来这个亮光，好让呢你能够成为被他所祝福到。第二个，上帝呢是创造的源头。当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呢，这里呢有两个我觉得很需要我们重视的是什么呢？首先呢。当我们认定到上帝是我们工作的源头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工作呢，还有我们工作以外的身份。我怎么讲呢？让我解释一下。好，我们翻一翻到这个给创世纪一章十一节这么说：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第二十四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怎么讲呢？所以我们在工作呢，首先从创造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跟神紧紧相连在一起的，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呢，我们的源头是神，但是呢，我们的身份也是个别的。We are together with God, but we are also distinct from Him. 我们跟神脱不了关系，是神是我们的源头，我们需要依靠神，但是呢，我们也是个别的一个个体来的。就如这两段经节说，我们呢可以繁殖我们的下一代，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因此呢，上帝是源头，但是呢，他也要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而且我们其中的一个呢，就是繁殖着我们的下一代。这个身份哦，虽然是跟神连在一起，但是呢。你的神给你的恩赐等等之类呢，也可以彰显出来啊。God, you are connected with God, but in your work, you can be yourself and be an individual and do what God wants you to do. 你跟神是连接的，但是你的工作呢带着你自己的特质。带着你自己深造你的那个你的恩赐你的色彩在里面 OK one， 因为这是你个别的深造你的那个模型啊，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跟神连接在一起，把我们也是个人的，我们有这个思想，我们有这个工作，神要我们来工作着。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所以呢 这个身份呢也意味着什么？我们不是机器人来的，明白在什么？我们不是机器人，因着神造我们按着他的样式呢，我们与他同工的时候，我们不是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嘟嘟嘟嘟嘟嘟那种啊，毫无选择的机器人。神说往东是我们要往这东，但是呢，在往东的时候呢，神给我们这个啊，这个 idea， 这个恩赐，这个什么来做他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明白在讲什么吗？我们不是机器人来的。其实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呢，工作是在爱的关系中进行着的。怎么讲呢？什么是在爱的关系中进行着的呢？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个26节，好不好？1、2、3，开始。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阿门。我 highlight 我highlight 我把它彩色出来的那个红字，我们这个我们意味着呢是我们三位一体神呢一起的来工作着。给这个词三位一体不是圣经上的字来的，你不会在圣经里面找到这样子的一个词叫做三位一体。但是呢，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呢，关键是我们信这三位一体的神。这个字眼呢，是神学家呢经过很多年的查经等等，他们同意呢一起把这个字给弄出来的。三位一体是一个神，但是有着三个不同的位格，就像是这样子。父不是子，子不是圣灵，但是呢，他们都是神来的，一位神以三个不同的位格显示出来的。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在思考着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呢，要解释等等，很多人很词不够，不懂得怎么样子解释。但是弟兄姐妹，我想跟你说，当我想到这个三位一体的时候，这位神的时候，我想到不是怎么样子来解释更合贴来解释，我想到的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啊。父爱子，子爱圣灵，圣灵爱父，而在这三位一体的神当中呢，有着爱，他们彼此的相爱，而以致呢神工作着了。同样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反映出他的样式，所以呢在这个关系上呢，我们也是要同样的呢来反映出他的关系啊。所以如果你看在圣经里面这个我没有放在那个视频上你看到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呢18节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而最后当亚当与夏娃真的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呢，神的样式，尤其是在这个关系上的样式呢，他就很贴切的反映出了这个关系的样式。这告诉我什么呢？从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当中你的工作的关系你的人际关系你跟你妻子，你跟你丈夫的关系，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你跟你的同事的关系是很重要的。神重视这个关系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是非常的和洽，非常的有爱，而以致他们所做的一切东西都是共鸣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19节说什么？子什么都不能做，他做的是他看父神做什么，他才顺服来跟着父神这样子来做。他们是一起的来工作着的，也因此呢，这告诉了我。 我们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因为也有唯有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呢，我们能够反映出神的这个关系的样式啊。所以哦，你跟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孩子哦，在这个关系上是怎么样子的，很重要啊。因为哦，你要学习啊，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关爱着，彼此的帮助着，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是否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与孩子的关系当中，在你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当中，是否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来的？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哦，很多时候都是打打吵吵啊，吵吵闹闹啊，还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啊。这个关系啊，讲到的是什么呢？别人比我还要重要，顾念他人，你的想法是重要的，我要尊重你，而不是以我自己为中心的那样子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当你在工作上，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样式看了，那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只是为了你自己个人的利益，还是你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你的同事的好来着想，还是你单单只是想谋取你自己的利益而已啊？明白我在讲什么吗？这个很重要哦。最后就一个了哦，时间快快的。上帝限制了他的工作啊，你可以看到在第二章第二节的时候呢，啊，这么说啊，上帝的工作完毕了。其实，如果你读啊《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其实啊，有一个啊神学家说哦，第二章的第一节应该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因为呢，啊，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没有一个 conclusion sentence 啊。其实第二章的一节应该是啊，那创造最后的一个总结的一句话，天地万物都造齐了。所以呢，啊，首先，啊，上帝的工作不是没有完毕的，在第六天之后呢，工作做完了就完了了。该完的就完了了，不要没有一直的再接着下去。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啦？工作有完没有啊？有些人把工作带回家哦，是不是啊？也不跟妻子沟通，也不跟我在讲你们，有时候我也在讲我自己哦。啊，但是工作哦，神是有完毕的哦，他结束了就结束了，就是 stop 就是 stop 了了。然后呢，上帝安息了。在第二章第二节这么说，到第七日，神造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作，安息了。弟兄姐妹，我看看我的有没有 OK， 对，这里啊，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哎，其实有啊，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作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作，安息了。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弟兄姐妹，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读圣经的话，第一天到第六天的创造当中，跟这个第七天有什么不同？如果你读你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到啊，每当神在创造完一天哦，他会说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the first day。啊，有开始有结束，第一天 yeah, beginning and the end the second day,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the third day, 啊，有开始有结束第四天，这样子的数算着。但是哦，来到这第七天呢，没有嘞。这意味着什么？神的安息哦，是永远的嘞。他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子啊，来安息。在创世纪是这样子啊，他没有写 beginning and end 第七天就没有了嘞，他第七天就是 安息了啦。也意味着现在我们也能够进入神的安息里面啦。啊，安息是休息啊，你要学习怎么样子的休息。其实如果你看这三段经节的话，你可以告诉我安息的定义是什么呢？你看第二节，第二节安息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歇了他一切的工啊，就是停止工作 stop。 然后呢，不但是这样子啊，你看第三节，这个第七天哦，很特别嘞，神还祝福给他嘞，啊，而且把他设立为一个圣日来的。而且啊，如果你看以色列的历史呢，透过摩西啊，神给那个以色列百姓那个律法的时候啊，守安息日哦，是一个你律法中必须要遵守的哦。如果你不遵守的时候，会做什么？你知道你在，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在摩西的时代，安息日你不守安息日，你会做什么？啊，用石头砸死你的嘞！哇，好严重哦！为什么呢？上帝看重这个，甚至在律法当中，你不守的话，啊，是判死刑的嘞。但是我们基督徒现在好像，哦，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了，什么都 OK 的哦，不是的哦。所以有一天是要停止所有的工作的，那你做什么呢？啊，我看了啊，网站一些的啊一些的资料了啊，你怎么样子守你的安息啊，休息了啊啊，除了休息，你能做些什么啊？有些人啊，有一些的网站就特别建立了这七个很好帮助你呢，在停止工作的时候呢，好好的休息歇了下来，做什么呢？睡眠啊，啊，一天七八个小时有没有？我也在跟我自己讲啊，啊，我也在提醒我自己，睡眠是一个最最最大的一个啊挑战，啊，听音乐有吗？啊，赞美诗，阅读有吗？跟家人、你喜欢的朋友，啊啊，交心的朋友聚聚聊聊天，喝喝咖啡。陪着你老公还是老婆去散散步，或者跟神一起去散散步，有吗？哦，这个好好的享受一餐啊，啊啊，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一餐哦，坐下来啊，一起啊啊，慢慢的吃，享受的吃，有吗？或者我觉得最后那个很可爱哦，泡个热水澡啊，可以放你帮助你，哎，这些都很重要的嘞。啊，你看到吗？在创造中哦，神没有分别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啊属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看重的，包括你的睡眠，包括你的洗澡啊，在神眼中都是很重要的。你要学习怎么样子来做啊？你知道吗？当我们来到新约圣经，圣经里面提到另外一个安息。这个安息呢，是基督所带来的那个安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说到了，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安息讲的不只是一个停止了工作的一个安息，这个安息所讲的，耶稣所讲的这个安息，首先呢的条件是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子的呢？来信靠这位神，来相信这位神，来相信这位神什么呢？纵使天塌下来，这位神还会看顾着你，这位神还会保护着你。纵使你的银行户口乱糟了，剩下零钱，这位神还是会看顾着你。纵使你现在的婚姻或者家庭或者等等这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不好，但是你要来相信这位神，因为唯有你相信这位神的时候呢，神会带你进入这个安息，而以致呢，你能够领取他给你的能力和资源。耶稣，只有耶稣能够给我们从他而来这样子的一个安息。弟兄姐妹，你渴望吗？ 我说了很多，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是怎么样子想的，但是呢，我想快快的呢，以一个视频来做一个结束。我想有些人已经看过这个视频了，但是没问题，我们再看多一次这个视频。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演员啊，他的生活在经历生意失败的时候是多么的混乱啊，就像我们读的那个啊，空虚混沌的那样子的一个混乱的生活。然而呢，上帝的灵呢，却在他的生命里面这样子的工作着，以致最后呢，他真正的把生命交给耶稣。我们来看这个视频好吗？
我开始第十个年头的时候，我的演艺生涯一帆风顺，演什么像什么，也得了无数的奖项。当我跟朋友合资生意的时候，结果才知道，原来在职场上，真的你生意一失败，真的没有的 NG 的，每天都过着惧怕的那种感觉，啊，怕那些债主来追债。我只能够想到，我要酗酒，我要麻醉我自己，不要想到我这些烦恼。那怎么喝怎么喝，烦恼一直在你脑里。那当晚我的一个朋友，就是我在去泰国的路上，他打了个电话给我，在机场，他说好好，我们会帮你祷告。那时候我只跟他说，好，你帮我祷告，现在最应急的就是钞票，你帮我祷告，看上帝能不能把钞票从天上飘下来，就能够解决我的问题。我只是跟他这么说。结果去到泰国那个晚上，我就接了一通电话，很紧急的电话。我就想找个地方安静的地方听这个电话，我就跑到一个角落，一个角落我看到一个出口处，我就把门给打开了。乌漆抹黑，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整个人就陷了下去。不过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我一抱给转过身，我就抓到了东西，我就在那边喊救命救命救命。原名是医生听到我喊救命，就快步把我扶了上来。他问我，哎，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我说我门一打开，我整个人就掉下去了。他说怎么可能，这道门是锁住的，锁匙还在我这里，你怎么开这道门？那我往下来看，哦，原来那个地方是一个旋转的梯级，为了方便往下那些试医生收了那些房间的那些杂物，他们把前面的两块板踏板给切掉，说刚才我出去的那一下是踩空的，我就直接的这样陷下去。我往下一看，杂物一大堆，破的瓶子啊，开过的罐头啊。不过当晚是什么东西把我这么一抓给转过身？那个时候我每天酗酒，我胖得好像头猪一样，90多公斤，不容易应付。但是我往身体一看，哎，我没有受伤到，也没有黑青到，也没有撞击到什么东西。后来我回到了旅店，我的电话又响，就是在我去泰国之前，我那个教友打电话给我说他的朋友会帮我祷告。我听他那个电话，我正想骂他，就是因为想听你这通电话，差一点让我死掉掉。但是对方一股话传过来，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没事吧？哎，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这么问，好像他预知我发生事情似的。他说他们有一个小组在新加坡有一个聚会，在聚会当中有三名牧师级的不认识小弟，从来都没碰过面的，同个时间把我的名字给他提上了。他说李南星现在本人不在新加坡，他在国外，他会遇到难，不过我们的上帝会保佑他。就是这么一股话传过来，我整个人就愣在那边，我没告诉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在那边。那么隔天我就回返新加坡，照样的我要面对到财务上的问题。后来在我朋友的邀请之下，我就跟他去了他的那个教会。去到那边我才发现到，哇，这么多人，我真的不想走进去。不过我看着这群人，他们的眼光看我， 跟其他的不一样的。他们看着我，只跟我一个微笑，点个头，照样做他们的事情，完全去到了一个很可以说蛮舒服的一个环境之下。那那个时候我接触到的这批人之后，我才慢慢的在他们的鼓励之下认识了上帝，慢慢的在他们的祷告之下恢复了自己所谓的信心。所以很多人都问我说，哎，南星，为什么你要把你生命中这些不光彩的事给说出来？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人生走投无路的时候，最潦倒的时候，跌到谷底的时候，是上帝轻轻用他的手扶了我一把。我曾经是一个烟鬼、赌鬼，甚至是一个酒鬼，是上帝给了我力量和信心，把我这些不良的习惯给改造了，所以我今天还能够活生生的在这里赞美上帝，他对我的爱，对我的关怀，对我的希望，对我的好，感谢上帝。以前我也是叫神，我是赌神严飞，天甩子扑克牌都没问题，不过我惨败了。现在我只信靠一个神，就是我们的上帝，他修复了我，把我之前所失去的都给赎回来。如果你们相信他，无论在你们生活大小事都可以向他投诉，他一定会有答案给你的。
你看到了吗？一个很混乱的生命，而上帝的 specialty 就是把他的亮光照在一个很混乱的环境当中，把他的秩序，把他的爱，再一次的把这个人从黑暗中带到他的光明当中。我们看了很多，我也说了很多，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心中的想法是这样子，但是在我们结束的时候我想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跟这个戴德森学习好不好？戴德森哦，他是你们这都知道他是谁吧？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从英国到这个中国去传宣教，他穿的就是这样子一个中山装跟人传福音。而他每天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他所要面对的种种的挑战，每天都是没有止境的。但是呢，他的孩子见证到了这个戴德森哦。他从来不慌不乱的，每一个危机到来，他都是很从容、很有信心、很宅的那样子的来面对每个。为什么呢？他说了，戴登说 ：“When we work, we work. When we pray, God works.” 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在工作着。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信靠的时候，当我们学习交托的时候，上帝是那位在工作，为我们而工作着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最后的呢，来唱一首诗歌来结束，来敬拜神好不好？但是呢，在结束敬拜神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两个挑战。第一个呢，我不晓得你现在的生活光景是怎么样子，但是如果你就像李兰心那样子呢，他的生活曾经是这样子的一个缭乱，而你发现你现在的生命其实也是很乱很乱，那好不好？今天呢，我鼓励你上前来，你来跟神做一个交换好不好？让神呢再次让他的亮光光照在你的生命当中，把那个秩序，把那个亮光照进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生命中你已经失去了那个喜乐，那个工作的喜乐，那好不好？我鼓励你今天早上呢，你来到神的面前，让他再次呢把这个爱，把这个喜乐放在你的内心里面。